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这个刚刚的这个行果。那么接下来呢是这个现观庄严论的八品次第相生啊，请看到讲义二十页。二十页的最后五行这边，现观庄严论我们昨天讲过是弥勒菩萨的著作，在藏传佛教里面非常的重视，那我们在中国佛教比较没有这方面的资讯。那这八品呢是名字就在这里，一切相自品，道自相自品，一切自品，现证一切相品，第五是顶现观品，第六是见次现观品，第七一刹那现观品，第八法身品。其实我跟各位一样，也是对这个现观庄严论很陌生啊，所以呢是透过这个机会呢大概有一点点粗略的这样子他取一下认识一下而已啊。透过这八品的安排，他就是把这个菩萨修学的次第呢啊，修学般若的次第呢，大概用这个八品的品名呢做了交代了。所以你看这个二十页的最后三行，他说本论的组织完全是从如何修行成佛的实践过程来理会般若经，这种实践的全部过程来了解这个般若经，所以用这一种实证的现观，这就解释为什么叫现观庄严论啊。所以这个现观就是你真的看到了中道实相现前了，你做这样的观，观到呢中道实相真的现前了，所以叫做现观。但是要能够到中道实相现前之前，还是有这种修学的次第嘛。那庄严的话呢，就是有如实开示道理，透过这样的如实开示这种修现观的道理，让你了解如何修现观啊。所以这个八品的次第呢，依着这个释子贤论师的解释啊，我们就看哈，为了求得佛果的菩萨应该要普遍知道一切法相，所以一开始就举出果位的一切相字，这就是第一品啊，来作为你修学的目标。那一切相字要知道声闻道、辟支佛道、菩萨道，所以接着呢要去了解道自相品，所以这些声闻道、辟支佛道、菩萨道啊。可是这种道自的话呢，要了解这样的修道的过程，又需遍知一切事才能够成就，所以接着第三品就叫做一切自。所以目标放在一切相自，但是要达成一切相自的明白，要先有道自，要能够有道自，要能够有一切智。所以为了对此已经了解的三类智能够完全自在而修行，需要呢先啊，他这文字写的比较特殊哈，先总的得着盖瓜向道士的一切相现等觉。这个第四品叫做现证一切相品，所以呢他这个地方呢你对照那个品名哈，叫做现证一切相品。所以他这边呢说，为了要证到那个一切相啊，所以呢他说呢要先总括的能够了解相啊、道啊、事啊啊。因为你看他前面一切相字是一切相，用那个相做代表，第二个道字就是用那个道做代表，然后再来一切智就是要了知一切事，所以用事做代表。所以你要对这三个相、道、事，你要能够完全了解，所以叫做一切相现的等觉。所以它的品名叫做现证一切相品。但是你要得到这种总的等觉哈，总的这种了解，那其次由迈进的方法而修习，达到最胜的边际，得着顶现观。这用词哦，是真的是不太习惯哈。 所以所谓的顶限观，就是他讲的最殊胜的边际，用一个顶来形容它。透过这样次第次第的不断的往前进步，所以就叫做迈进的方法，最后你终于能够达到最殊胜的那个顶，所以这叫做顶限观。接下来又对已知的义理或分或合道理的巩固来修学，得到次第限观，那加以充分修学，叫做一刹那限观。这里面其实你如果把那个暖顶忍是第一，那四加行的次第拿来了解这几段的文字就类似，所以那个顶限观就相当于 是那个顶位，次第限观就相当于那个开始忍位。在这个前面呢，那当然就是要先经过暖位，所以可以这么说，前面那部分呢是属于暖位，到了顶限观这边是顶位，然后呢次第限观的话是真的已经有那个忍位，然后一刹那限观是第一位，只是他们用词不一样。但是呢那个暖顶忍我们好像是用小圣的位次去了解，现在用大圣。所以如果你去读那个正果法师的佛教基本知识，或者是你去研究法相唯识的这个修学次第成唯识论，初地菩萨以前一样有这四加行，暖顶忍是第一。初地菩萨之前哦，不是初果须陀洹哦，是初地菩萨之前也有这四个位次，暖顶忍是第一。所以这跟这个现观庄严论讲的这些类似，它也有顶现观、次第现观、一刹那现观。然后透过一刹那现观之后，接下来就证得法身了。所以各位看那个电脑哈 ，PowerPoint 这边你看，第五顶现观，第六次第现观，第七一刹那现观，透过这三个过程，就证得法身了，所以叫第八品法身品。所以现观庄严论里面，他就透过前面的一二三四五六七，透过这七品，就见到般若经所要讲的中道实相法身，这就是第八品证得究竟的法身。所以你看二十一页的二四六第七行，这八品次第相生的意义，就概括了两万五千颂般若全经的全貌。两万五千颂是指哪一部？如果你忘记，我也忘记了哈，所以你就往回翻到第九页。两万五千颂就是《摩诃般若经》《大品般若》《大般若经》的第二会，就是《摩诃般若经》《大般若经》的第二会，《摩诃般若经》的全貌。所以回来二十一页，啊，二四六第七行哈，这边就跟我们讲，这八品次第相生，其实就把整个《摩诃般若经》的全貌讲完了。所以这八品它的品名是这样定出来，但是后来发现这样还是有点麻烦，再把它归纳，从八品八句归纳成六句，再归纳成三句。归纳成六句就是呢三种自相，哪三个？一切相自、道相自、一切自。前面三品这个都在讲什么？讲相，然后再讲加行。加行是指哪个？是从那个顶第四现证一切相品开始，然后第五加行的极点。所以你看加行你把它看成是暖位嘛， 即第四品相当于是暖胃，第五品相当于顶胃，加行的顶点，然后加行的次第，加行的就近，就是呢这个第六品、第七品，易熟果就是你终于证到法身了。第八品，哦，所以它的加行的顶点就是加顶加行，又叫做顶加行。好，哦，那前面加行，你看就讲一切相现观修行的总体。透过这个修行的总体，才到加行的顶点顶加行，然后加行的次第，加行的就近，加行的易熟果法身，这就是这样的六句。那三句更简单了，进行果。那你说这怎么分呢？进就是前面的三种志向，就是进；行就是包括加行、加行的极点、加行的次第、加行的就近，这四个；果就是第八品法身，进行果。所以如果我们倒过来把这个说明的次序倒过来了解，可能好了解一点。整个现观庄严论就告诉你，进行果，进是讲什么？你要成就的目标，一切相智，以及呢道智、一切智，这些东西是你要了解的。进行就用加行，有加行的次第，有加行的几点，加行的就近，最后透过这样的行，你才能够证得法身这个果。所以二十一页这边呢，他这一段要做结束之前，他讲现观庄严论以如此整齐的条理解释般若经的内涵，明白的指出大乘修行的全程，依据的理论和弥勒其他著作只是从余且。所以我们以为弥勒只有就是讲唯识，讲瑜伽瑜伽师地论，实际上他也有这一部诠释摩诃般若经的现观庄严论，而且他诠释摩诃般若经不是讲道理而已，讲修行，讲修行的次第，讲修行的结果。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把它归纳成中观这一类，放在中观系里面。中科班大师把他跟那个月称论师，他们号称哈，中科班大师真正为月称论师是最具有代表，也就是说龙树提婆下来，以月称论师的中观正见为最标准。要学，你要么直接学龙树的，学提婆的。如果再往下传的论师要了解正确了解中观的，他们认为月称论师的最正确，这是黄教啊，这个藏传佛教黄教里面的观念了哈。所以他认为呢，这个现观庄严论就跟月称论师的思想是一派的，放在一起的。啊，那因为我对这个现观庄严论完全不熟，所以我只能介绍到这里。要熟的话啊，那另请高明啊，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一切是地论，啊，对对对，没错。只不过就是说，他是用摩诃般若经的注解来诠释你怎么样去证得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啊，所以你对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子的认识就是进，那三句里面的进。那你怎么样修学才能够证得这个是行？透过修行之后，你真的能够证到这三种子，那就是你的果，你就是见到法身了。好，到这里呢，就把般若经里面有交代修行的次第跟结果行果，就到这里打住。接下来开始介绍中论。也就是说之前介绍般若经，大概呢大家的认识就是就这样子啦，我能够讲的，啊，我能够 所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些。所以你翻到最前面第二页哈的那个目录啊，大概看一下啊，我们介绍般若经就是从它的分类，然后它的有哪些注解，然后来整部般若经的总说跟用譬喻来说明这个般若经讲空性缘起的道理，然后呢举五部经做代表啊，来讲般若经里面所讲的这些缘起空性的道理。然后呢第三个就讲行果，般若经里面有讲如何修行的次第啊，然后这个过程是什么啊。那默学解释这些都以天台的思想为主去解释人王般若经啊、三圣共识地啊，啊，那只有现观庄严论稍微接触一下，这是用经这个藏传的这种所注重的现观庄严论的思想，大概也提一下，啊，好，那么接着我们开始介绍中论，啊，中论，那分两个，一个是大义与总纲，第二个是科判，啊，那么先讲大义与总纲，请看21页最后的这边哈。此论讲实相中道，借诸中观，所以叫中论。提出八部中道和实相涅槃两种理论，前者属于进，后者属于行果。这个也是我们昨天刚开始，大概呢先介绍一下了啊。就是整部中论讲的就是实相中道。那你怎么样去证得这个实相中道？中道实相呢？要透过修中观，修行的方法它就叫做中观。啊，那怎么修中观呢？啊，就是你要先了解八部中道。对于你所要了解的，就透过八部来了解这个中道。所以为什么说八部中道属于进？什么叫做进？你以为说啊，这个是现象，境界，这样了解也没错。但是讲到这里讲进，主要是强调什么？你所观的境，你修中观所要观的境。那你观境要怎么观？你要用八部来观你所要观的境。啊，可以这样简单讲。那实相涅槃是特别再去讲中论里面讲的这个如何修行，然后结果是什么，也就是说你所证得的最后是涅槃啊，这就是中论的这个重点所在哈。然后开始讲八部中道，又叫做八部缘起，是中论一开头两个归尽颂。什么叫归尽颂？归就是皈依，尽就是礼尽。以前哈，这些菩萨论师要开始写论，我们知道经是佛说的，论呢是菩萨做的嘛，所以菩萨要造论作论的时候，一开始的文章一定是皈依三宝，祈求佛菩萨三宝加持，然后再写出来他为什么要做这本论的理由，他的目的目标何在。每一部论的开始都是这样啊，只是文字的表达有的是用长行，有的是用寄送，大部分都是用寄送。所以这边就是说寄送开始的两个归尽送，也就是第一品里面的观音圆品里面的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论，我起手礼佛，诸说中第一。为什么说是这个叫做两个归尽颂？两句颂，四句为一首偈颂，所以叫做四句偈。所以你看这边总共有八句，前面四句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用了八个不，所以叫做八不。然后后面呢就龙树菩萨就赞叹你能够说出这样子的因缘缘起法啊，只有佛能够这样说，而且这种说法善灭诸细论， 如果跟这个思想不合的都叫戏论。唯有透过这样的八部中道，能够把这一种邪见戏论给灭除掉。所以龙树就很赞叹佛，礼佛啊，诸说中第一，佛的一切说法里面这个是第一说法啊，所以等于中论重点之一就是这个八部中道，又叫做八部缘起啊。那么无着菩萨他为了要解释这两个颂，就写了一部叫做顺中论，全名其实是什么呢？送顺中论义入大般若出贫法门。所以其实顺中论的意思来解释这两个八这两这个这这个一首偈颂八部偈颂，然后能够让你入大般若啊。所以他说从这两个颂就可以入大般若经，出品十万颂之门。所以顺中论一开头就赞叹，他说这个中论的根本就是在这个偈颂上头，用这个偈颂可以把整部中论包括进来了，尽摄比论，那个比论就讲中论。所以这两个偈颂把中论全部思想包摄无疑啊。那三论中呢，刚刚前面那个是无着菩萨在顺中论里面的赞叹，三论中里面呢更是赞叹这两个偈颂是诸佛之中心，众圣之行处。也就是说佛所说的所有的佛法的中心就在这里，众圣就是菩萨要修行也不能够离开这八部，还赞叹是大圣正观之根本，正观之旨归，方等之心髓。方等就是大圣，大圣经典啊，这边不是用天台的那种方等时啊，是大圣方等，就是大圣。你迷了这八部，八万四千法藏对你而言明若夜游，在黑暗中走路，你根本搞不清楚方向，也不知道怎么走。不了解这八部的话，如果你悟了十二部经如对白日，这么清楚的摆在眼前，三论中这样赞叹这两首偈颂啊，可见呢这两首偈颂的重要。翻过来二十二页啊，所以先强调一下这八部的重要，后头才去解释它了哈。所以先强调这八部的重要，然后呢，二十二页的第二行开始，在《观音圆品》里面本身中论的文字啊，就说佛要断这些邪见，让众生能够正确的认知佛法，先于声闻法中说十二因缘，又为以习行有大心堪受身法，就是大菩提心发菩提心的，可以接受甚深的这种般若的，所以以大圣法说因缘相。什么是身法？什么是大圣的甚深的因缘相？所谓一切法不生不灭不依不异，就是那八部，毕竟空无所有。透过这八部的了解，你就了解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你也可以这样断句，或者是毕竟空无所有啊。后来呢，净空老和尚比较喜欢毕竟空无所有无所得啊，他喜欢三个字三个字啊，但是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中论要告诉你的是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你对八部的了解归结到最后就是毕竟空无所有。所以这种毕竟空一再强调， 就是中道，不要把它偏到一边说啊，反正都是空。既然讲的是毕竟空无所有，就是中道，毕竟空里面一定有甚深的缘起，微妙的缘起。有时候用字你没有正确的了解啊，强调毕竟空啊，哦，都是空，什么都是空，你又偏到一边去，你对毕竟两个字就没有正确的认识。你的了解那种空是偏一边的空，就不叫毕竟空。你对空的了解是中道的，那个空才是毕竟空。好，所以他后面就想，如般若波罗蜜中说，佛告须菩提，菩萨坐道场时，观十二因缘，如虚空不可尽。佛灭度后，后五百岁相法中，人根转顿，身着诸法，求十二因缘，五阴十二入，十八界等决定相，不知佛意，但着文字，闻大乘法中说毕竟空，不知何因缘故空，即生一见。若多毕竟空，云何分别有罪福报应等？那，就是这样。你看，他就会误会了。如果都是毕竟空，怎么有罪福报应等？所以你对毕竟空的了解偏到一边去的话，你就不能够正确的了解世俗地跟地狱一地。取是空相而起贪着，于毕竟空中生种种过，龙树菩萨为是等故造此众论。明明是从因缘十二因缘里面然后讲到毕竟空，不是离开因缘而去了解毕竟空，但是后来的人不知佛意，生疑生邪见，就把那个毕竟空就偏到一边去了。毕竟空那就没有罪福，就是没有因果报应啊，没有这些因果咯。如果一切法都毕竟空，他就偏到完空断灭空去了解了。所以这样一来，对世俗地对地狱地都误会了，对那个空就起执着了，结果反而在毕竟空里面生种种过失。所以我们读中论的这段话，我为什么一定要先拿出来让大家看，而且还逐字逐字这样念？因为有太多人解释《般若心经》，解释《金刚经》，尤其《般若心经》是诸法空相，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十八界，无智亦无德，所以通通无，全部无光光，什么都无掉了。他说这个就是真正的般若空性。所以修学就是要空，空掉一切，这话也没有错，好像也没有错。可是呢，有时候呢，不晓得是他讲错还是你听错哈，你就会觉得哦，原来般若经，不管金刚经、般若心经或者是摩诃般若经，就是叫我们要空，空掉一切，通通不要执着，要离相。不管是粗的细的相要离，是有为相无为相通通要离，修行也要离啊。就像我们昨天，如果你听错我的话，你迷了也是缘起性空，你悟也是悟，也是缘起性空，所以迷跟悟都是缘起性空，那我干嘛要修行？不管修不修行都是缘起性空啊，所以连修行都不用了，反正本来就缘起性空。以此类推，刚刚讲了，你听了《般若经》《般若心经》《金刚经》，通通都要离，啊，通通都要无，无智亦无德，那我干嘛还要求智？我还要去得涅槃干什么？因为本来就是空，空中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十八界，没有世间法，也没有出世间法，通通无掉就好了，那就 OK 了。不 OK 那就完了。所以 为什么摩西要让各位看这段话，就是在毕竟空中生种种过，取空相而起贪着，就贪到空那边去了，生种种过失了。所以要先有这样的认识。再看第四点，在中观中论里面是讲这八部，但实际上呢，在八部里面呢，解释比较多的是第一个，不生。所以哪八部？各位还要把它记清楚哦，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是不来不出哦，不是不来不去哦。不过没有关系了，你把它记成不来不去也可以了哦。但是呢，在解释这八部的时候，他只强调不生，用不生来做代表的解释。如果你真的了解不生，后面的七个你可以很容易的都了解了。所以他很详细的解释，在中论里面很详细的解释只有不生啊。所以你看他这边就写到了，他说或许是因为无生不生是一切佛法的中心，所以用不生来代表八部。中观论书是谁？嘉祥吉藏大师的著作哦。本来我想要带来厚厚的一本，哎，想让各位看一下瞄一下，这个就叫中观论书。但是后来想不要，一拿出来看啊，原来中观论是这样，那我不敢看。很厚一本，这么厚，金装，真的很厚，啊，那么你真的要读的话呢，那起码呢，最少要用一年，那个是很少的时间，一年。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人哈，明年三四月到基金会来上课，我们来读一下《中观论书》，读一下了哈。不是真的很深入研究。那么中观论书嘉祥吉藏刚刚是告诉我们怎么说呢，佛虽说八部可以速归一个无生。那怎么样去了解无生呢？就是底下中观的颂用，是自生不是，是他生不是，是共生不是啊。所以用这四句来讲，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也就是说，一切法的升起可以自己生自己吗？我们现在佛法了解了啊，不会了，不可能自己生自己。但是其他的宗教它可以自己生自己哦。也就是说，上帝创造一切，那人家问这些天主教徒基督教，那上帝哪里来？他自己本来就存在，他不需要由谁来创造他。我们的佛法学佛的就觉得，哎，这思想很奇怪，他们坚信不疑，老母娘哪里来的？本来就在那里，你为什么要问老母娘在哪里？一贯道也是这种思想，他可以是自己独立的存在，这叫自身。佛法里面不可能，不会承认可以自身的。那他身啊，都我们刚开始来说，一般人认为他身这个可以接受，甚至呢把那个缘身哦，因缘身，就会想象成理解成是他生或者是共生。怎么说？比如说我们说哈，这个闹钟怎么来的？人拿了这些原料，透过机器人工合在一起把它创造出来的。所以闹钟不会自己变出来，但是是人把它造出来了，所以这不可以是他生吗？再来啊，你说 物质可以用他，好像可以用他身来解释。那心法呢？心理状况、烦恼怎么生出来的？因为有过去的种子，这叫做智。然后呢，有外在的因缘、外在的环境，让我们升起贪、升起嗔，所以呢，有智有他，叫智他共生，生烦恼，这样可不可以？你们佛法不讲因缘吗？智因他缘，所以这叫做共生，合乎你们的因缘，因缘生吧？好像可以哦。不但好像可以，其实哈、哦，说老实话，很多初学佛，乃至不要说初学佛，学了十几年了，他对缘生的概念就是这样。难道你对缘生的概念不是这样？好像是这样的了解耶？这样错吗？错。你说你不是讲佛法的基本教理，最起码最基本的教理就是诸法因缘生，所以你还说缘生，所以是空性。空性要怎么了解？就是从缘生来了解。你怎么说这样叫做错呢？中论说这样子的理解缘生是错。所以哈、哦，昨天都是热闹场面，介绍一下《中论般若经》法性空慧。今天的课就稍微有一点深度，前面那一堂课的深度只是说你们有很多那种修行的过程、修学的名词不太懂，啊、哦，那前面那一堂课，现在这堂课呢，你就要开始动脑筋。不动脑筋，有时候被我骗。反正听得懂听不懂都算了，这样哈、哦。所以你看看哈、哦，我刚刚讲的那种因缘所生的观念，是不是你一开始学佛所接受到的大致上就是这样？这个闹钟的物质的升起是因缘所生，没问题。心法也是因缘所生，没问题。但是到了中论来，他说诸法不自生，这个大家可以同意，诸法不他生，否定掉你对物质的原生的了解，诸法不共生，就否定掉你对心法升起的了解。但是呢，还有一个无因生，不需要任何的因缘，它就自然冒出来，这个大家可以接受。哎，注意啊，佛法讲因缘，怎么可以无因而有？但是各位如果有没有听过，空中生一切，无中可以生有，他把无跟空画等号，你听过法师这样讲的没有？有啊，不常听就是了。你会觉得哇，讲得好玄哦，哇，真好，真的就是这样，空中生一切法，无中可以生一切万有，所以真空妙有。妙有从哪里来？空中生出来的。请问跟无因生有什么不一样？你一方面承认无因生，诸法都要因缘生，不可以无因生，可是听到那个人说法说可以空中生妙有，你却可以接受。有时候你想一想，你的脑袋瓜里面是不是有时候自我矛盾的地方还蛮多的，但是不自觉。所以不可以无因生，那怎么办呢？不可以自生，也不可以他生，也不可以自他共生，也不可以无因生，那怎么生呢？所以龙树菩萨告诉我们，是故知无生。所以佛法里面讲的缘生，因缘所生，等于无生，这是结论。问题是你怎么样去想通这个结论？缘生为什么是无生？ 既然原身是无身，为什么你还要强调幻有呢？你能不能说明一下？啊？既然是名言，干嘛要强调幻有呢？啊？来表达那个缘，是可以了哈。但是龙树菩萨为什么要强调无身？就是怕我们凡夫一讲到缘生幻有，就会又落入了语言文字上的执着，以为那个有只是很微妙的虚幻的有，因为我们执着有这种习气啊，无始劫来凡夫就是着有，已经很难打掉那个有的执着了，现在用个幻有，你就会想，嗯，这个有是有，只是它很奇妙很虚幻，但是不能否定它的有。为什么？因为你说这个有啊，这个有没有？有啊。这个有没有？有啊。这个有啊，这个也有，那个也有，这个也都有。只是佛法的了解告诉你说，这叫幻有，你要看到这种有是虚幻的，是假的。哦，是这样，好，可以，可以接受。所以他还是认定有，只是这个有点虚幻，有点不实在，是假象的有。你们的解释，你的解释可以啊，但是一般人会听不懂了啊、哦。我们先从这个四句偈哈，先这么解释，然后再配合一个例子来说明。龙树菩萨的意思就是呢，你去分析诸法的生起，他把它归纳成，如果能够生出来的话，真的有生出来的话，可以归纳成这四种生出来。不是自生就是他生，要不然就是自他共生，他的共生就是自他共生，要不然就是无因生。如果你还能够找出另外一种生的话，他说不可能，只有这可以归纳成这四种。既然可以归纳成这四种，然后都不是这四种，所以你要讲法真的有生起就不对，所以从来没有一法可以真的被生起来过，所以是故知无生。他的逻辑是这样，我们先懂他的逻辑是这样讲，他要么不是自身，要么就是他身，要么就是共身，要么就是无因身。既然只能够讲出这四种身法，那都不是，都被否定掉，所以只能够是无身。好，他的逻辑是这样。那么自身就是我们就举例了哈，比如说这个小闹钟，它不可能，我们刚讲了，它不可能自己变出来，好，所以不是自身。好，那么他身跟共身有没有可能？无因身也不可能啊，它不会自己无中就跑出来哈，所以不可能无因身，也不可能自身。那么现在就来了，他身可不可以，共身可不可以啊？那么我为什么不太喜欢举闹钟而喜欢举书？因为闹钟你要猜很难猜，这个书要猜就比较容易猜开。当我们把这几十张纸用人工钉上三根钉书针，我们说我们创造出来的这本书，生出来的这本书，实际上墨学昨天就解释过，是你认定这样子的一个样子叫做书，也就是说书除了这些条件之外，还有加上你认定它，大家共同承认它，这个书被生出来的。但就着实际的状况来了解呢，每一张纸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这几十张每一张纸都没有改变啊，说它没有改变，我们是从句 具体的比较宏观的了哈，因为我们如果讲到说那个是原子电子都还是在那边变哦，还是会变，所以我们不讲那么细，我们讲宏观的。这一张纸跟它还没有被装订起来是一样，每一张纸都跟它没有被装订起来是一样的。订书针本来就是在被厂商制造出来就是那个样子，即使它被订，只是改变形状、改变位置，订书针还是订书针。所以订书针没变，纸没变，只是做这样的组合，你就认为书被生出来了。书真的有被生出来吗？没有，书只是被你认定的这种模式生出来而已。所以它不是它真的可以生，也就是说一张纸能生书吗？不行。两张纸能生书吗？不行。三张纸、四张、十张纸、一百张纸也不能够真的生书出来。你说为什么这样说？我把这几十张纸就像我昨天举例的就放在桌上，把它做另外一种排列方法，分开来排列，请问几十张纸就生书吗？没有啊，纸不能生书啊。你说好，我现在把这几张纸叠一叠，然后订书针这样加上去，所以这叫做共生。不要忘记它的共是什么了，字跟它。书本身有字吗？没有订起来以前，书的字在哪里？自己呀、啊，书的自己在哪里？从来没有自己过。如果你要说这个叫做书的他，每一张纸叫做书的他，从来没有书的自己字体存在过，你怎么能够说这叫做自他共生呢？你说好，你举的是设法物质的东西，当然就被你这样子这种诡辩变倒了，就没有了。那你说心法呢？字是我，我的心。所以外境让遇见逢源，我碰到那个外境，比如说女众看到漂亮的鞋子、漂亮的衣服，就身心啊动念呢、啊，哎，这件不晓得多贵哈、哦，如果没有很贵，就可以把它买回家，就动了这个念头了。所以那个念头的升起，是本来对这种衣服服饰呢有一点喜爱那个种子，然后碰到这个外境。所以我说这个，我就定义说这个我自己内心，然后碰到外境，那就他在自跟他合起来就生烦恼贪心所了。我就不被你讲那个什么书没有字啊，那个字一样啊。如果你是定义那个字，我现在要问的是贪心所这个念头它怎么生起来的？难道你的心里面本来就有贪的字体在吗？如果有，请问你没起贪心前它躲在哪里？你躲在我的阿赖耶识里面，阿赖耶识在哪里？阿赖耶识只是给你一个名词，它躲在哪里？贪如果本来就有，那它只是借着这个缘而呈现它自己而已。你不能够说这叫做自他共生，如果你说承认贪本来就有的话，他只是借着外面的衣服然后跑出来，现在不是耶。现在你刚刚的讲法不是这样，是你有那个种子，然后呢遇到那个境，然后因这样子的一个配合情况之下，你就生出贪心所了。所以贪心所的升起不是本来就有，所以他也没有自，既然没有自，怎么叫做自他共生？所以它也不是无因生，它也不是自生，它也不是他生，也不是自他共生。你说那你不是讲因缘生吗？ 因缘生难道不就是共生？所以我刚一直强调，共生是自他共生，因缘生等于无生。那你说怎么解释呢？如果刚讲那个心法，你讲因缘，因是你有那个种子，缘是有指那个外境的缘，因跟缘合起来，好像似乎就有那个贪的心所的相。为什么用好像似乎？贪心所生出来，实际上是一种缘具足呈现出来那个贪心所的假象。所以他说，好像似乎有贪心所，这种心法的升起，就好像，就譬如前面用物质来譬喻，这些纸印有油墨的纸，加上定书针的这种组合，好像似乎有了书的呈现，所以这样叫做因缘生。但是这种因缘生，你看到就近处真的有书，实体的书被生起来吗？你要说有，只能够说我们凡夫一直认定所谓的实体，就这个东西就叫做实体。你还是认定了有一个东西是你的感官所能够接受，那个叫实体。透过理智的分析，你还是认定有实体，那我就没办法了。所以从来没有有实体的书被升起来过，只能够说透过因缘这种组合，好像在你的脑袋里面，在你的感官世界里面，你认定有书的升起了。所以这样子的书的升起，从头到尾从来没有真的有实体的书被升起过。色法如此，物质如此，心法也是如此，外境如此，我们这个我，身心五蕴的我也是如此。你这样的解释有时候会偏到一边去。在哪里？在哪里？第几行？倒数第九行，2、4、6、8、9。此生相若是实有，对对对对对对。哎，既然疲倦因缘而生，即非实有，对，所以说不生，没错，哎，没错。所以你用这句话就是解释他那个，但是我是说他这个说法有时候会有点误会的地方。如果只是强调从来没有有一个实体的法被生出来，我刚讲了，就比如说这个闹钟。或者是这个烦恼啊，即使有缘具足而呈现出来的这个相，正因为它是要借着其他的缘具足之后才能够呈现出来这个相，所以它自己没有它自己的本体，没有它自己的实体可言。你可以这样了解，色法如此，心法如此。所以我们以为这个法，这个法相有被生出来，是没有一个法或是法相有一个实在的东西被生出来。这样的了解好一点。但是呢，可能还是有人还是迷惑颠倒，还是迷糊的啊。所以还是举例啊，这个我们佛法里面讲是色受想行识，透过业力的牵引，把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组合起来，而且 该怎么组合，组合成什么样子，都跟你自己过去的所造的业有关。如果这个业力所感召、所接引、所组合起来的这个我是有一个实体的话，在佛法里面讲，有实体就不会变化，是会变化的，就不叫做实体。在佛法里面讲，有实体的东西不需要借由其他的条件，它可以自己独立存在，还需要借由其他条件的，就不叫做有实体。所以这个我本身既然需要色，又需要受，需要想行识五个组合才成为叫我，所以它本身就已经不是有自己的实体可言。再者，这五个色受想行识都是生灭变化，不断的在生灭变化，所以它所组合起来这个我也从来没有实体过。所以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也就是告诉你，如果是原生的，它就从来没有真的被生起来过，从来没有。如果它可以自生，就说它有实体；它可以被他生出来，那它是真的被生出来了，有实体。可以被共生生出来了，就是有实体被生出来了。是无因生，它也可以生出有一个实体的东西。既然它不能够有实体，所以它决定不会是这四种生。既然都不是这四种生，所以从来没有被生起来过。所以我们凡夫麻烦就麻烦在这边，我们会感觉到因缘具足，这个东西加这个，譬如说手表、电脑，你不能够乱组、乱组合，它就不能够称正为正常的手表、正常的电脑。但是各位有没有去想过，要成为现在我们已经常用的电脑或是常用的手表，那是经过多久的研发，找到恰当的组合的因缘，才能够呈现出来这样子的一种工具出来。你说那这样子的因缘的组合，电脑有没有被生出来？手表有没有被生出来？我们如果把电脑的 CPU 其中一个拿掉，不要拿掉，坏掉了，我们就说这台电脑故障了，就它 CPU 就等于一台电脑的心脏一样，心脏坏掉了，这台电脑怎么样呢？开不起来了，我们就说啊，这电脑坏掉了，要换那一颗 CPU。所以从这个逻辑里面你就发现，一台正常的电脑说是被生出来，缺一个条件，缺一个重要的因素都不可以。所以它是要决定到被什么东西所决定，很多重要的因素条件，而且要配合的刚刚好，它才能够称之为正常的电脑。人也是这样哦，我们这个我也是这样哦。我们里面要是有一点点不太对，说啊，这叫生病了。现在还是我们多少都有点病，是有点病，但是还可以正常运作，看起来还算有一点病，但是还算正常。所以组合成我这种条件，必须要正常的关联，正常的运作。你说我的实体在哪里？所以从来没有一个实体的我被生起来过。 中论谁翻译的？榕树做的啦。那你问到我了，研究半天，结果忘记他是谁翻译的。Oh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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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是因为你对那样子的文字不熟悉，是因为你对那种文字的叙述方法你不太了解，不太熟悉。所以墨学为什么刚刚就强调说，榕树为什么要强调无声，而不是一直强调原声？因为他要讲的是毕竟空。如果你一直强调原生的时候，凡夫的习气很难破除掉一有的执着，但是还是有生，你还是会认为有生，那就麻烦了。所以你看七地菩萨才开始真正证得无生法忍，才能够了解到一切法毕竟无生，从来没有法被生起来过。就好像那个楞严经里面用那个譬喻，因为你眼睛有毛病，所以你才以为空中有花生出来了。他要你了解的就是空中本来就没有花，你认为有花是因为你眼睛有毛病，即使你用的是原生这个观念去了解那个花是这样原生出来的，还是有花。是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三论中讲这个就是整部中论的重点，也是整个大乘佛教的中心。你之所以难过，就是因为你还没搞懂，所以你走不进来啊。如果你搞懂，你就走进来了啊，这你就不难过了啊。所以我的工作也就是让你不要难过啊。如果你就早就看懂了，你就根本不想要来上这堂课啦。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说你因为你对这样的文字逻辑不习惯啊。你看哦，我们用的是入不二法门，在维摩经里面入不二法门强调的是你怎么样把相对的两边的那种对立性冲突性给打掉，而能够入不二法性，入那个不二。可是呢，中观里面呢，中论里面他要强调的是八不，用否定就等于般若经里面强调的离相。你只要有一点点的相的执着，不管那个相是有为是无为，是有漏是无漏，你要离。所以他为什么要用八不，要用否定的？为什么要用这个不自身不他身，不都是用不，就是你能够想得出来的，不管你怎么去解释这个法的升起，你只要认定法真的有被升起，他就要给你否定，不管你怎么生。我没有说肯定的，所以我一直要强调，我会骗你们。就是我为什么用骗的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学佛学一学，就会把那一个原生的观念，因缘所生的观念，就想象成自他共生的观念，所以其实这是错的。我没有说肯定，当然是否定的。哎，对，没错。诸法无声，对。所以我一开始我的宗旨，我就把结语就讲在最前面。缘生因缘所生等于无声。如果你认为佛教基本教理缘起因缘所生是最基本的佛法基本教理，你就要这样的了解，因缘所生即是无生。因缘所生从来没有说法真的被生起来过，正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所以它就是空性，因为它是空性，所以法从来没有被真的被生起来过。 所以才说它是空心，所以才说它是原生缘起，等于无生。所以一切法，不管是色法是心法，是有为法是无为法，是世间法是出世间法，通通都是无生。从来没有真的被升起来过，只有缘起的假象。所以为什么要强调毕竟空？唯有了解毕竟空，才真的了解原来一切法都是缘起，否则它不能够叫毕竟空。因为是缘起，就从来没有真的被升起来过。我们凡夫以为有，二圣阿罗汉以为涅槃有，因为他终于断见思惑，把三界的那种果报的因给断了，所以他终于能够入涅槃了，亲近涅槃，他以为是有。所以包括涅槃也是无声，鸦片无声，一片没有声音，终于了解什么叫无声。什么八部中道三圣共十地那些，当然如果你用无声来解释它只是个名相，那你对无声又把它贬得太低了啊。我刚刚不是一直强调，唯有了解毕竟空的无声，所以你才能够正确的了解缘起缘生。凡夫的果报为什么是凡夫的现象？有凡夫的缘起，凡夫的缘生。可是我们不满意凡夫要受种种的苦啊，我们很希望能够就近的离苦得乐，所以我们要去修行，透过正确的修行的缘起，才能够有所谓的这些实地的果位行果的现象的展现。所以透过正确的缘起展现出这种实地的果位的时候，既然是缘起，当下也都是无声，但是你要展现菩萨地，就要有菩萨地的缘起；你要展现佛地，就要有菩萨，要有佛地的缘起。即使正确的缘起展现了佛地的这种功德庄严的当体当下，也是无声空性。虽然缘生空性，它不是只有名相，它有它的作用，它有它的现象。你能够说释迦牟尼佛展现的智慧跟功德庄严神通威德只是名词而已吗？不会，他的确有他的妙用在。但是那些妙用难道是真的生起来吗？你认为真的生起来是因为从凡夫有的执着去看，从无生法的立场去看，那些功德妙用也是原生无性，也是无生。所以毕竟空的无生不妨害缘起，缘起的展现就是在展现无生毕竟空。对啊，所以我刚刚就是在解释啊，我刚不是已经解释完的什么叫做智，什么叫做他吗？当然用词跟我不一样，我用的比较白话，对不对？我说字就是书，对啊，可以书自己生书吗？不可能。他如果就这个例子来说，纸张对这本书而言好像是叫做他，人工人要去做这个动作，把这个订书针订上去，把这几十张纸合起来订上去，也可以叫做书的它，对不对？订书针也可以好像叫做书的它。那请问离开纸，离开订书针，离开人工这个动作，离开这三者，书在哪里啊？
对呀、啊，所以啊，
可以理解，你就一直没办法理解什么叫自他共吗？对啊，所以我就是一直在解释啊，在中论里面的观念的自他共要这样子来去了解，你就不会误会了。所以为什么说你自己举例去说明那些自他共，我就不太能够接受，就是因为你因为是那样了解，所以一直想不通他的不自身不他身不共身。那不是他翻译的问题，是你对他的定义从来没搞清楚过的问题。对，没有在他的这样用词，在他的逻辑里面，就是加上自跟他，他里面的意思，他里面的意思。因为如果你不是这样解释的时候，那请问你怎么解释共？所以我才会说，一开始很多人对因缘所生法，其实就有一点类似龙树菩萨要你放掉的那个共生的观念。常常我们对因缘所生初学佛的时候，对因缘所生其实就落入龙树菩萨所说的共生的观念。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我刚刚不是举例了吗？我自己带有烦恼，然后外面的境界一来，我自跟他合起来，我就升起贪心所了，所以这叫做因缘所生，好像解释得很合理嘛。我刚刚他就误会，我以为是肯，他以为我说这个话是肯定。我说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以为，这就是我所了解的因缘所生，佛教讲的因缘。但是这种观念正是龙树菩萨要破斥的，烦恼心所，这个贪之所以生出来，是可以讲因缘所生，但不是这样来解释，这叫自，那叫做他，然后自他共生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即使是这样子的因缘生出来的贪心所，真的有贪被生出来了吗？有一个实体的贪被生出来了吗？龙树讲没有，只能够说有这样子的缘具足，呈现出有这样子的贪心所的相，有了这个贪心所的相，就有贪心所的用。但是没有一个实体的贪心所真的被生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有实体的贪，我们就定义说这个实体是不随着时间改变，不随着其他的条件改变了，它就会跟着变，这叫做有实体。既然贪心所它是过去现在未来会随着时间改变，也会要随着其他的条件因素而改变的话，它就没有实体，所以从来没有有实体的贪被生起来过，只能够说有因缘所生假象虚幻的贪心所好像被生出来了，所以没有真的被生出来，都错误。对，没错，不是他过去，是佛所说的缘起性空的真实道理就在这里。诸法从来没有被生起来过，既然没有被生起来过，怎么还会有灭的问题呢？对不起，那一位陈居士，嘿，你说诸法怎样？无自性。对，没错，可以这样解释。可是呢，在中论里面，它是倒过来，它的用词逻辑观念是跟你刚好倒过来。因为从来没有被生起来过，所以诸法无自性。无自性就是我刚讲的实体，没有他自己的实体。对，所以因为诸法从来没有被生起来过，所以你不能够说诸法有自性，诸法都是无自性的。你用一个假字来形容当然可以，就是要让你了解从来没有被生起来过，所以叫做假生。既然没有被生起来过，怎么会有真的灭掉呢？所以楞严经里面才会强调说，眼睛因为有眼睛毛病才以为真的虚空花被生出来了，眼睛没毛病的人从来不认为花被生，也不会认为花有需要灭的时候。对，但是呢，佛法要刚讲那个有自性没有自性，有实体没有实体，实际上是要让你了解诸法 不管是色法、心法，是有为法、无为法，我一直强调这个，从来没有一法有实体的。即使你认定的那个如来藏是真如，也没有实体。在法性空慧学里面，它的用词是这样，它的用法逻辑是这样推。即使是中道第一谛诸法实相，也没有实体，也无自性，所以才叫做毕竟空。但是到了真常唯心、法界圆觉，它的用词就跟法性空慧就不一样。他说诸法都是虚妄的，只有真如是真实的。所以你就看你要选择哪一派啊。因为法界圆觉的解释，他就不用法性空慧，他要让你肯定有一个如来藏，肯定有一个真如本性，一切诸法都依着如来藏而现，一切诸法都是虚妄的，只有如来藏真如是真的。如果你是这样讲，刚刚这位师姐她讲说，是因为我们针对我们执着有，所以用这个说，这个就是应顺导师的书的说法，他用这样来解释法界圆觉，这也就是研究真常唯心、法界圆觉的人所不能够认同应顺导师的观念的地方。他认为，尤其像后面我们后来接触妙净长老，他也会有这种思想，他后来慢慢比较偏在法性空慧这边，般若这边，他即使解释瑜伽师地论，他也是用法性空慧学的这种思想去解释。因此他会觉得，因为随佛随顺众生只有，所以用如来这样的思想去接引，这等于是否定贬低了法界圆觉。对，好，所以我们刚刚再继续讲，我还没讲完哈。那么并不是只是为了要接引众生，不能够用这样子来接引凡夫只有的众生，所以用法界圆觉，应该这么说，不同的根性的众生，要用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语言文字，让他们能够入门。不能够说因为法性空慧是用这样的语言，就好像是比较高，因为执着有，要随顺执着有的众生，所以用法界圆觉。法界圆觉讲的到最后讲的是四无碍法界，是一心三观，是这种三千性相同在一心，哪边高哪边低啊，哪边就近哪边不就近，哪边了义哪边不了义啊，不能这样分判了，是大家的用词习惯、逻辑思想的这种方法不同，入门的不同，你只能够这样说，不是说是随顺有。那请问一下子学习法性空慧学的，他一下子就入空了吗？还不是从执着有开始慢慢进来，终于最后了解毕竟空。那你说那法界圆觉真常唯心是怎么样？是从佛的角度，从佛的庄严功德先去描述，先让你升起对佛果的功德庄严。为什么佛可以那么有伟大，有那么伟大的功德庄严，智慧那么广大？他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这些功德庄严、智慧、神通妙用，都是我们众生心里面本来具足的。所以我们一听，哦，原来我也有这样的佛性，只要肯修，就可以把这个本来具足的佛性给开展出来。那你怎么修呢？当然还是要断烦恼、修功德，从这边开始。那你怎么断烦恼？你就要对所谓的如来藏真如本性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所以一心开二门，显示三大，显示四方便。那我开始在讲吴老师的大乘起心论了啊。所以一心就是我们讲的如来藏真如，开二门，生这个真如门、生灭门。也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一心，你可以从就近了义的真如这边去了解，也可以从凡夫比较熟悉的生灭门这边去了解。如果从真如门这边了解，就跟法性空慧讲的毕竟空 就比较相类似。如果从生灭门这边来讲，就跟法相唯识讲的这边的比较相类似。所以一心开二门，你看到了法界圆觉起心论就讲，我讲的就是一心，这里面可以开二门来讲，就包括了法相唯识跟法性空慧，谁比较高？所以你不能分判高低啊。所以我昨天一开始第一堂课我就强调，三宗是平等的，是为了不同的众生的根性意乐，欢喜学的，喜欢入门的，不同入门而已啊。三宗是平等的，不能说啊，法相、法界圆觉、真常唯心是谁是那个只有的众生而开来的方便。那我就问哦，学法性空慧的一开始都是对空性很了解才学法性空慧，那凡夫就不用学了，因为那个不是我们要学的，因为凡夫都只有啊，那法性空慧、法性空慧学就不用学了嘛，是这样吗？不是。还有没有问题？哎，对，是没错啊。所以呢，生灭门呢，可以就这么说哈，就站在凡夫的状况、现实的状况，先让我们认清楚凡夫的这种生灭门。但是如果各位去读起心论，吴老师一定会介绍这两门各总摄一切法，不是说真如门只讲空的这一边，只光旁观这一边，生灭门只讲这个有的这一边。起心论不是这样交代哦，起心论是讲此二门各总摄一切法。所以从生灭门，我们凡夫比较能够认识清楚自己，从认识自己之后，原来我也可以，我也有本觉，我也可以有始觉，始觉有四个位次，我怎么修行才上去，然后到最后，原来到最后十本不二哦，终于跟原来的这个一样了哦。那么我们今天时间到了。